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3月7日，星期五，农历2月初8。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么我们先进入本周的第一条热点新闻。第一条呢是特朗普政府呢本周公布了可能关闭的一些联邦物业名单，那么其中也涉及到华盛顿州的一些地点。那这个本周二呀，特朗普政府呢是公布了一份超过400处的联邦物业名单，也就是说由联邦政府出资然后租用的一些办公地点啊、办公设施啊等等的一些地址，那么列出了可能关闭或出售的建筑，这其中呢也包括多处位于华盛顿州的地址。这份名单呢是由美国总务管理局，也就是 GSA 发布，但随后呢又被从官方网站上移除了，目前呢尚不清楚具体的原因。然而呢这个在名单仍然可以查看的时候呢，其中就包括了美国的多个知名的联邦建筑，遍布几乎所有的州，那么涉及了这个联邦法院、办公大楼、车库等多种物业。其中呢以下是华州可能受影响的建筑，包括1202号大楼以及联邦中心的南办公区，那它是位于这个西雅图downtown的。然后还有亨利 M. Jackson 联邦大楼，它是位于第二大街，也是位于西雅图。然后还有西雅图联邦办公大楼 Seattle Federal Office Building， 是906号 Western Avenue， 以及 FD 联邦大楼，那它主要是 FDA 的这个工作的地址，这是在Basel。还有温哥华联邦大楼，也就是西雅图南边的这个 Oregon 北边的这个温哥华市，那它是位于这个温哥华市的中心。那么这些建筑里面呢，主要是有一些这个多个联邦机构进驻使用，其中包括 IRS， 也就是国税局、纳税人服务中心，还有 VA， 也就是退伍军人事务部，以及 HUD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还有美国海岸警卫队等等。此举呢是特朗普政府与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联合推动的这个削减联邦雇员、降低政府开支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据白宫和伊隆马斯克说哈，那有一些的这些联邦的这些政府呢，他们出现一些空置或者是办公的场所的使用效率低下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取消一些租约呀，或者是关闭一些物业呢，来节省一个成本。那这个 GSA 在声明中就表示，联邦名单上的建筑和设施并非政府运行的核心资产，那么出售这些物业呢，可以确保纳税人的资金不再用于空置或低效的联邦场所，并有助于减少昂贵的维护成本，使政府能够重新投资于高质量的办公环境，以支持各机构的任务。那除了这个关闭办公场所哈，特朗普的政府，包括上周我们的这个热点也关注了，就是对一些联邦的政府机构的一些裁员对华州的一些影响。那本周呢我们也看到哈，就除了像上周我们介绍过的像一些国家公园受到了一个裁员的影响呢，本周呢还有这个像华州的美国林务局的工作人员哈，西雅图时报的一篇文章就说到，那么有125名这个林务局的工作人员也被解雇了。那么这个呢其实对这个华盛顿州的这个步道哈，也就是这些国家森林的这些步道啊的一些维护和保养呢，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影响。那因为在 夏季的徒步旅行和露营季节到来的时候呢，这些决定呢就意味着本来就已经比较拮据的林务局工作人员现在将更加的捉襟见肘，这个就引发了人们的一个担忧哈。因为华州的大片的联邦公有土地，尤其是贝克山、斯诺跨米尔国家森林公园和奥卡诺根、温纳切尔国家森林公园将变得无人管理和维护。那这两个森林呢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森林之一，每年会吸引超过500万的游客。野外线路的比如说一些这个步道的一些树木倒塌，或者是一些这种树枝堆积，会导致这个野外的一些徒步线路被阻断啊，甚至出现一些安全的隐患。那这些都是需要有人来徒步进去清理的，因为很多的这些山道它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个车辆和器械到达的，那都需要由人力对这些地方进行一个维护，同时还可能出现一些桥梁垮塌和路径冲毁的一个情况，特别是一些高海拔的一些山区的道路，因为在过去的这个冬季哈，因为降雪和降雨的一些影响，一些高海拔的这种徒步的道路也可能因为这个雪融的一些这个融水出现一些冲刷或者是损害的情况，那这些也需要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及时的维护，才能在夏季的时候正常的向游客进行一个开放。那同时呢，野外护林员的减少也会导致这种一些可能遇险的这些徒步旅行者和登山者呢无法及时的寻求到一些帮助。所以此外呢还有这个一些野外的这种营地的一些比如说垃圾清理啊，然后露营地的一些管理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呢都会受到人力短缺的一个影响。那林务局呢它是管理着华州大约1160万英亩的土地，占华州整个土地总面积的1/4，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面积。那除了3个国家公园呢，还有5个国家森林，那覆盖了整个华州的大部分的高原地区和卡斯卡特山脉以及奥林匹克山脉的重要的一些山地。所以这些区域的这个管理呢，因为它是属于这些国家森林和国家公园，它都属于一个联邦的资产，那么在责权范围内呢是属于联邦政府来进行维护和管理的。那这次联邦的裁员呢无疑会影响到这些区域的一个管理。那为了应对相应的这些部门的裁员对这些公共服务造成的一些影响呢，目前有20位民主党的检察官哈，全美国境内的20位民主党的检察官呢已经在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起诉这个特朗普政府针对近20多个联邦机构的这个临时限制令和一些裁员。那么他们认为呢，最近几周对数千名联邦试用期员工的大规模裁员呢是非法的。那这些诉讼呢是在本周四和本周五向马里兰州的美国地区法院提起了相关的诉讼和限制令，要求联邦法官停止这个裁减试用期员工的计划，并恢复已被解雇员工的工作。那相应的这些法律诉讼的一些挑战呢，在最近几周的我们的节目中也陆续跟大家介绍了。那现在之前呢有关于这个出生公民权的一些法律挑战，还有对这个 USAID 也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些联邦资金拨付方面的一些法律挑战。那现在对于这个裁员同样是有这些法律挑战正在进行中。那这些诉讼呢都有其一些过去的一些法律依据哈，那主要就是说作为总统的话他也必须在这个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那包括现在的一些裁员哈都是与过去的一些法律所规定的相违背的，比如说像这个对联邦雇员的裁员呢正常呢是要求在这个对于就是非绩效原因进行的这种裁员呢是需要至少提前60天通知各受影响的这个州，然后以便地方能够成立快速的应对小组，然后来弥补这个联邦服务缺失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对于特朗普和政府和马斯特主导的这一系列裁员呢，往往的很多的雇员呢都是非常临时的去收到一些通知，而且整个通知的前前后后的一些信息也是非常混乱的。对于这个情况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我们推荐一个那个播客的节目哈，中文的播客节目叫《声东击西》，在这个苹果播客呀、小宇宙等等一些播客平台上就可以收听。他最近连续做了关于这个裁员的一些节目，甚至还采访到了在美国的这个CDC 也就是疾控中心工作的一些工作人员，他向大家也介绍了，就是说他经历过的这段时间的一些混乱，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啊。那我们在后续的这个节目中呢，还会继续跟大家去关注一些相关诉讼的进展和特朗普这个新政府提出的一些新的政策的变化情况。
好的，感谢陈涛刚才的播报。那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则新闻。那今天第二则新闻的标题呢是华盛顿州这个奥尔克斯岛附近呢发生了4.5级的地震。那据官方消息呢，周一的凌晨，美国加拿大边境附近的这个华盛顿州西北部发生了地震。那地震后呢，幸好是没有发布这个海啸预警啊。那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呢，那初步测定地震震级为4.5级啊，震中位于这个华盛顿州圣胡安群岛，也就是 San Juan Island 系列岛屿中这个 Orcas Island 东部约6英里处。那么该机构表示呢，地震当时是发生在当地时间的凌晨5:02。那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呢随后确认，此次地震呢不会引发海啸。那据预警中心测定呢，震中是位于西雅图西北约70英里的地方。那这个 Orcas Island 是圣胡安群岛，也就是这个San Juan Island 的一个岛屿呢，的一部分。那该群岛呢是由10个岛屿和礁石组成，位于这个普吉特海湾的北部，它靠近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那 Orcas Island 居民呢，珍妮·乔普林告诉媒体说，这次的地震呢震感强烈，足以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那乔普林还说呢，他说我以为是一棵这个巨大的树倒在了我家屋顶上，发出了一声巨响，然后随后呢我就感觉到了这种轻微的震动。然后他还补充说呢，自己的房屋没有受损。那在临近的这个加拿大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和温哥华地区呢也有震感，但是幸好是目前尚无损坏报告。那此次地震呢发生的数小时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北好莱坞附近也发生了一次3.9级地震。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感觉到？我记得那天我是在睡梦中没有感觉到，但是我的室友他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了这天这个有这个地震的这个震感啊。那下面想给大家先科普一下这个咱们华盛顿州地震频发的这个地质原因。那我们的华州呢位于北美板块与这个胡安的富卡板块的这个交界处，那地质活动呢是相对频繁的，断层也比较多，因此呢这个地震是较为常见的。那本次这个4.5级的地震震中位于这个 Orcas Island 东部，那它是属于这个圣胡安群岛的一部分。那地质上呢受该地区复杂这个断层系统影响，华盛顿州地震多呢与这个 Cascadia 俯冲带相关，该俯冲带它有这个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历史。那科学家呢也长期观察了这个俯冲带的存在的一些潜在的危险。那虽然本次地震呢没有引发海啸，也没有造成破坏，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地震是我们这个地区，我们华州地区不可忽视的一个自然灾害。那未来呢，政府和居民我们也需要加强这个防震措施以来应对有可能发生的更大的地震。那尽管此次地震这个震级不高，但是对于我们当地的居民而言，就是凌晨发生这个地震，可能还是会引发我们居民的一些不安啊。那比如就像这个珍妮·乔普林他描述的说，他说这个地震突然的带来的这个声响和震动会让人们感到惊慌啊，尤其是在夜间，在人们睡觉的时候，缺乏这种视觉信息会让人们感觉更加的恐慌。那此外呢，这个地震让居民们也意识到这个我们所在地区的这个地震风险，那可能会使我们重新加强这个自身对地震的这种防灾准备。那长期来看呢，这种地震虽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破坏，但是我们还是要像刚才说的，我们要提高这种对地震风险的警觉。好，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
对，对于地震的话，其实大家 我也接着这个 headline 提的这个哈，就是万一遇到了一些地震，可以怎么去避险，或者说是怎么去这个保证安全？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像地震的话，在华州呢，很多人住的这个房子是木质结构的，所以木质结构实际上对于这个地震的抗震性还是会比较好的。就是哪怕这个震级会比较高呢，房屋出现一些损坏的话呢，因为这个木质的建筑结构是比较轻的，那就算垮下来哈，只要你不是在这种高层的话，可能还是受到伤害是有限的。那对于我们在房屋中居住的人们来说呢，如果感受到这种地震呢，千万就是比如说在一些桌子底下去进行一个躲避啊，或者是寻找这种家里面有这种三角支撑的地方。所谓三角支撑呢，就是这种墙角或者说是你的一些这个家里面，比如说放在墙角的一些桌子下面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地方，甚至是衣橱的这个。这里面，因为美国的很多房子它是有比较这个大的一些衣橱哈，像这种比较相对狭窄，但是它这个周围的就是在被墙包围着的这样的一些空间或者卫生间，都是可以避险的地方。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自然是去到这个比较开阔的户外是更安全的一个选择。当然还需要注意的就是呢，华州呢，因为树木是比较多的哈，万一这个地震的震级会比较高，导致一些这个树木倒塌或者是一些山坡的落石啊，这些也是要小心，所以一定要找一些空旷的地方，比如说是一些公园的这个草地上啊，或者是一些运动场啊，这个户外的运动场这些地方呢是会比较安全的。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在高层的一些工作的话，工作人员，比如说你在高层上的这个地震来的时候呢，是要千万不要使用电梯，使用楼梯进行一个撤离和逃生，这个也是有必要的。还有就是说，如果遇到比较强的地震的话，一定如果你是在驾驶的这个途中呢，一定要靠边停车，然后等着这个地震过去以后，然后再根据路况和这个地震影响的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的驾驶。那以上呢，就是补充一点点，就是地震来的一些应对的措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播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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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今天的第三条新闻呢，来关注整个华州的这个轮渡。轮渡系统呢，在本周迎来一个好消息。在本周四啊，那个州长福格森与州轮渡局的负责人呢，共同宣布，华州的轮渡服务将在今天夏天全面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那唯一例外的呢，是仍然暂停的加拿大不列颠尼亚省的悉尼航线。福格森呢表示，州政府将暂停进一步对最大型的这个渡轮进行混合电力的改造，以确保现有的渡轮维持运营。过去几年呢，有第一艘 Jumbo Max 2这个级别的一个渡轮温尼彻号的改造严重落后于计划，工人们在尝试将新技术安装到原有船体时，遇到了不少的困难。那这艘可以容纳202辆汽车的轮渡呢，原定于去年完成改造，目前计划在今年初夏正式投入运营，但是项目的预算呢已经超支了至少3600万美元啊。那这些就意味着，随着温尼彻号的恢复运行，预计今年6月华州将有18艘轮渡可以投入使用，这一数量足以让州内的所有航线轮渡首次恢复到2019年的时候的这个运营水平。那 福格森呢与轮渡系统的负责人史蒂夫内维表示哈，到时候像Bremerton to Seattle， 还有Port Townsend to Coppeville 的航线呢，将在今年夏天恢复至双船运行，而Fentroy 和 Vashon Island 以及 Southworth 之间的三角航线也将恢复至疫情前稳定的三船运营。目前呢，华州的轮渡系统共有21艘轮渡，但是由于这个部分船只老旧，需要定期维护和修理，那加上一些合格船员的这个短缺的一些问题哈，部分航线的运营能力是受到了限制。这个轮渡系统的负责人内维就表示，前州长杰伊·英斯利政府期间推出的轮渡船员招募、奖学金计划以及培训计划已经初见了成效，目前的船员人数已经恢复至了疫情前的水平。内维表示，我们正在大步迈向显著改善的服务水平。那这个呢，对于有这个日常的出行需要依赖轮渡在这个华州西部这些岛屿之间穿行的这个公众来说呢，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呢，对于一些立法者而言呢，他们尤其是对于一些环保组织而言哈，他们对这个轮渡的这个电气化改造的暂停呢，则表示了失望。因为推迟之前的计划呢，是华州要对三艘这个比较大型的轮渡进行这个混合动力的改造，就把现在的这个燃油驱动的这个轮渡的一些动力呢，替换成一些电力驱动的。那这个对此呢，州参议院的交通委员会主席马克利亚斯就通过邮件表示，推迟对两艘轮渡的混合电力改造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华盛顿州呢仍然致力于减少污染，保护水域，但我们优先必须恢复疫情前的一些轮渡服务。本周之前啊，布雷默顿和基萨普县的地区的轮渡服务一度预计可能还需要数年才能恢复，但周四早上布雷默顿市长格雷格·惠勒站在了福格森州长的身边，脸上满是笑容。服务不足对布雷默顿的居民造成了危机，许多人因通勤困难而失去了工作，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那惠勒表示呢，华盛顿州的轮渡服务全面恢复将改变这一现状，弥补我们社区失去的这个机会。那2023年华州的轮渡局一度与西雅图的 Vigor 船长签订了一份价值$1亿的合同，计划将温尼彻号和塔科马号改成这个插电式的混合轮渡动力系统，并配备柴油发电机作为备用。此外呢，合同还包括以$5000万改造第三艘渡轮皮阿拉普的这个选项。那福格森就表示啊，暂停该合同并不需要立法机构的批准，他将在合适的时机重新考虑是否恢复，但是至少要等到2026年的世界杯结束以后。那州长呢表示，对这个轮渡改造的推迟是让人失望的，但这并不会改变华州最终实现零排放轮渡系统的目标。西雅图的环保组织气候解决方案的海事政策经理库尔特埃里森表示，我们必须要摆脱柴油的污染，不要再吸入尾气，并切换至更清洁的能源，埃里森在邮件中补充道。那州长福格森呢就表示，这个尽管减少碳排放至关重要，但是首要的目的还是先恢复这个全面的轮渡服务哈。那这个新闻呢，实际上就其实也是一个政府管理过程中的一些矛盾，既要服务当下的居民的需求，又要考虑长远的一些环保的影响，所以确实华州呢当下是在服务居民、方便居民的这个方面呢是走到了这一边哈，就是先还是要恢复这个运力。因为呢华州的整个的西部包括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还有Port Townsend 还有 Poslow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哈，它的一些出行，还有包括北边的这个圣胡安群岛等等的一些居民的出行呢，是非常依赖这个轮渡的。那过去的去年呢，我们也曾报道过，就是因为这种轮渡的一些故障啊，还有一些人员短缺啊，就导致了一些轮渡的临时的取消，然后导致一些居民的这个出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当时呢，我记得就有一个例子，就是一户住在这个岛上的这个居民哈， 他们本来计划在周六举行一场婚礼的，结果因为当天的这个轮渡出现了临时的故障，他们很多邀请的这个客人是来自于西雅图这边的，本来就计划乘坐轮渡前往，结果轮渡就歇了，他们就过不去了。结果当天这个婚礼本来人家邀请了很多的宾客，结果大部分的人就没能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哈，就是这种轮渡的运力不足和这种临时性的一些调整，就导致居民的这种出行啊等等的出现的困难。所以像刚才的这个新闻中也有哈，也有城市的一些市长就说，因为这种通勤的不确定性和一些影响，导致一些居住在岛上的居民，比如说他要去这个西雅图这边来工作，就出现了一些这个出行上的困难，甚至有丢工作的这个情况。所以你别看这个轮渡，可能如果不坐轮渡的人可能觉得影响不大，但是真的依赖轮渡来通行的人们呢，确实还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轮渡运力的恢复呢，对于人们的这个出行确实是一个好的消息。那另外呢，我们也想说一下哈，就是临近这个已经开春了嘛，马上花要开了。然后再包括到了夏天哈，乘坐轮渡去华州西部的这些岛屿进行游玩是非常好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包括去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啊，还有这那边的一些小镇，比如说有一个叫 Poslo 的小镇，它也被誉为是叫挪威小镇哈，它那个地方有不少这个原籍是北欧的一些居民在那个地方定居，所以它那儿也有一些北欧风情的一些商店餐厅还有一些街景，然后一个非常安静的小镇，也可以推荐大家过去玩哈。包括 Port Townsend 还有Kingston 等等的一些这个轮渡可以直达的一些地方呢，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大家如果乘坐轮渡的话呢，其实不管是在这个 Seattle Downtown 这个西边的这个中心码头呢，还是北边 Edmond 的那个 Kingston 码头呢，都可以乘坐这个轮渡，然后渡海去那个岛那边去游玩。只是大家可以在出行前呢，先要去这个轮渡的，最好去轮渡的网站上查一下它的这个时间表。避免这个出行计划受到一些临时变动的影响啊，所以对于关于轮渡的新闻大概是这样。
好，谢谢陈涛的播报。那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今天的第四则新闻的标题呢是华盛顿州如何开创全民全域野火防御措施。那随着这种灾难性野火的增加，华盛顿州现在实施了一种全面的防火策略，并取得了一些成效。那2025年的一月呢，由这个飓风及强风助推的这个野火席卷了加州洛杉矶县。那在令人恐惧的48小时内呢，火星随风飘散数英里，摧毁了数千座的房屋，造成了29人的死亡。那初步估算表明呢，这场野火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那炎热干燥的夏季呢，以及长达数十年的这种全面灭火政策，导致森林的可燃物呢不断积累，共同推助了这个美国西部前所未有的火灾风险。那许多森林呢变得比以往更加的茂密，这也大大增加了这种野火爆发的可能性。那然而呢，我们华盛顿州采取了一种由自然资源部，也就是 DHR 主导的一个战略性的防火措施。那重点呢是在于恢复森林的生态平衡，提高社区的防火能力，以及加强消防资源。那我们华州呢，于2017年启动的这个20年森林健康策略，不仅保护了森林和居民，还在此过程中呢，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并且呢，带来了一些经济收益。那无论是雷电引发的这种森林火灾，还是原住民文化中传统的这种可控燃烧，那火灾呢，对于美国西部的生态循环至关重要。许多古老森林呢，它是依赖火灾来清理一些过度生长的植被，使得呢土壤养分能够更好的循环。那同时呢，一些本土树种和一些植物的种子呢，只有在燃烧过后才能发芽。但长期以来呢，政府实施的这种全面灭火政策，再加上人类活动，比如说这种过度砍伐，会导致森林过度生长，也增加了这种野火爆发的风险。那 DHR 的森林健康科学家呢，德克里丘奇尔表示，过去森林火灾能够保持生态系统开放性，使这个树木密度较低，并减少林地的可燃物。 可是现在呢，我们的森林每英亩多了成千上万不该存在的树木啊，这是因为我们通过全面灭火打破了生态平衡。那么为了应对这一风险呢，华盛顿州的 DHR 啊优先实施这个森林恢复工作啊，土地事务管理专员呢啊戴夫厄普特格洛夫他在上任后呢表示啊，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继续推进现有的这个野火防御和应对工作，还要加强防火措施，扩大这种计划燃烧项目，并且加速西华盛顿地区的这个森林健康处理。但 DHR 呢，它是利用这种森林科学和火灾风险建模来评估哪些社区和森林最容易受到这种野火的威胁。那通过与州政府呢、联邦机构以及一些地方社区的合作，DHR 呢，它会优先处理高风险的区域，啊，采取这种疏伐、可控燃烧等恢复的措施，啊，并且提前设立这种防火隔离带和屏障，啊，那该计划呢是由2021年啊州立法拨款支持，每两年呢会提供 1.25 亿美元用于这个野火的这个缓解措施，那同时呢也会支持野外消防员的这种培训项目。也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那这种跨部门合作是至关重要的。野火呢，它不会因这个土地归属的不同而停止蔓延，但是在许多州呢，防火措施仅限于州土地，那从而对这个灭火造成了很大的阻碍。那这个 DNR 的联邦土地助理主管呢，特雷弗麦康吉呢，他表示，野火呢是一种生存危机。无论是州有土地、私人土地还是联邦土地，我们呢都必须要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那麦康奇帮助发起了这个华盛顿州与私人土地所有者以及这个部落及联邦政府的广泛合作。那后者呢拥有华盛顿州近29%的土地啊。那这一协调呢也努力推动了 DHR 提出的这种全民全域的防火策略。那目前呢，华盛顿州已经建立起全美规模最大的这种联邦森林管理合作伙伴关系。那自2017年以来呢，我们华州已经对90万英亩的森林进行了治理，并且取得了一些很显著的成效。在2021年这个施耐德斯普林斯这个大火中呢，曾经接受的疏伐和可控燃烧处理的森林区域呢，大部分的树木都得以存活。而这个毗邻的未治理的森林呢，则由于火势过强而大面积的烧毁了。那在2024年的这个野火季啊，俄勒冈州共发生了约2000起的野火，而华盛顿州呢，我们只有1400起、啊。那尽管这个俄勒冈州这个过火面积达到创纪录的这个190万英亩啊，而华州呢，我们的损失呢仅为31万英亩。啊，我们相对于这个俄勒冈州损失还是相对会较小一些。那这个 DNR 的策略呢，还侧重于提升社区防灾能力，以减少野火对居民和房屋的威胁。该策略呢，优先在高风险社区周围修建这种防火隔离带和通行道路。那同时呢，支持地方组织进行房屋防火改造和这种社区防火宣传。那来自这个 Spokane County 的这个房主凯利内菲尔呢表示DHR 的这个社区防火计划帮助他的家庭成功躲避了一场大火。那他和家人呢在这个 DNR 的建议下呢对房屋进行了防火改造，那其中呢就包括清理树木和灌木。那当这个2023年这个格雷大火来袭时他们被迫撤离了5天。那他这个凯利呢在采访中表示说，我们通过门前的摄像头目睹火焰3次逼近房屋正是这个我们华州的这项计划拯救了他们的房子然后呢他也觉得这个计划是非常的有效的。那此外呢，华盛顿州全职消防员呢也已经从40人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并且在2024年呢增加至40架可调用的这个空中消防设备。那我们华州呢还引入了这个无人机和预测火灾的这个建模等一些新兴的技术进一步增强了消防能力。同时呢，一些看似简单的调整也给我们华州带来了一些很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允许消防员直接请求这个空中支援， 并改用这种独立的租赁模式，要消防飞机专属于华盛顿州，而不是与其他州共享。那这个 DNR 呢，是基于火灾风险建模，预测火灾最可能发生的区域，并提前在关键的地区部署消防资源。那这个厄普特格罗夫表示呢，我们的这个野外消防团队已经彻底改变了本州的消防应对模式，使华盛顿州呢在美国成为这个美国领先的这个防火典范。那治理森林所带来的这个经济收益啊，也为生态恢复工作提供了一些资金支持。那这个 Vegan Brothers 它的这个锯木厂呢，每年最多25%的木材是来自 DNR 的这个森林恢复项目。那该公司的第四代经营者呢，克里斯瓦根表示，我们喜欢从恢复森林项目采购木材，因为这样呢可以让经济效益留在本州。那他还表示呢，我们支付的木材费用支持了州政府的各项计划和服务，同时呢也为当地的一些伐木工人和锯木家庭提供了这种就业机会。那这个丁儿的森林治理项目中呢，约30%能够产生足够的收入，并且完全覆盖这个项目成本。那其余的收益呢，则是专用于州政府项目。此外呢，丁儿还在扩展木材副产品市场。那来自这个森林恢复项目的木材呢，已经被用于居民呀、学校啊，还有一些商业的建筑。那近期呢，波特兰机场的这个翻修工程啊，他们的部分建筑材料也是来自于我们华州的这个森林书法木材。那么虽然呢野火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啊，但是据我们华盛顿州的经验表明，只要我们科学的驱动，主动的预防那这种火灾还是能够得到控制的。这个厄普特勒国夫呢，他对这个火灾呢还是目前表示这个谨慎的态度。他说呢，每年的野火都在变长，那这是一场华盛顿州全华盛顿州的危机，那需要呢人们持续的关心和坚定的投入，但这也关乎到我们的生命和家园。那以上这则新闻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华州真的是这个20年的这个森林健康战略计划，是通过这个科学驱动这个森林治理成功降低了这个野火的风险。那过去呢，由于这个全面灭火政策导致这个森林可燃物的大量累积啊，野火变得非常非常猛烈。那么华州呢，通过疏伐然后控制这种可燃物的措施恢复了一些生态平衡，减少了这种易燃植被，也提高了这种森林的耐火性。那我们华州也是在全美是遥遥领先的。那还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华盛顿州的这个森林治理项目，我们不仅降低了野火的风险，同时呢，我们还为我们华州的人民都带来了这种经济收益，然后形成了这种可持续的防火模式。好，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后再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DNR 的这个森林恢复工作，不仅创造了就业机会，还同时还提供了一些可以用于建筑的这种木材。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Oregon 他们的每年的很多建筑项目，包括他们这个波特兰机场的这个翻修工程他们的部分材料呢也是来自于我们华州的这个森林树伐木材然后我们刚才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 Vanguard Brothers 这个锯木厂，每年最多有25%的木材呢是来自这个 DNR 的森林恢复项目。那这些木材呢也被用于这个民居、学校和商业的建筑。那然后呢，我觉得然后呢，约30%的这个森林恢复项目呢是通过这个木材销售完全的这个覆盖了成本。那其余的收益呢被重新投入这个防火项目。那这种的这个经济激励模式呢，不仅确保了防火工作的这种长期的可持续性，那同时呢也促进了我们的这个地方经济发展，使我们的生态恢复和经济增长都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华州的这个DNR 这个野火防战策略确实取得了很多的成效。好的，那以上就是这一则新闻。
好的，那我们接着看哈。今天这几天这个晴天的时候，气温已经回升到了15-16度，户外其实穿一个薄的外套就不会觉得冷了，那这就是春天已经来了。那西雅图人呢，在到了春天，一项传统的非常受人欢迎的旅游或者是赏花项目呢，毫无疑问就是华大的这个四方亭中庭的这个樱花了。那到底今年的花什么时候会开呢？西雅图时报呢本周专门采访了一位就在华大但是专门研究环境与植物的研究生。那他的这个项目呢是专门来研究和预测这个花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也给出了今年的花开的这个时间哈。那这名学生呢名叫玛丽希尔，他是华盛顿大学环境与森林科学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也是华盛顿大学地面维护团队的一员哈。今年他参与管理了这个樱花树物候项目啊。所谓的物候呢，物候学是一门研究季节和生物事件发生科学的学科。而物候学中最精彩的一幕就发生在我们校园里，也就是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华州和西雅图市的这种樱花树的昙花，那年春天的这个短短的却非常盛大的花期。西雅图和周边地区的这个樱花树呢，在未来的几周的时间内就会陆续的盛放，然后也包括华大的这个四方广场。那樱花树的这个物候项目呢，是一项8年前启动的研究，它有一个广泛的目标。这个远期目标呢是评估气候变化对树木和生态系统的影响。那对于每年的一些具体的目标呢，就是可以相对比较准确的预测这个华大的这个樱花什么时候绽放。那希尔呢在2月下旬的时候就说哈，现在确定这个花期呢，具体的花期可能还为时过早，不过3月中下旬呢是一个比较靠谱的这个时间。那根据这个项目提供的数据哈，去年的这个盛花期呢是3月18号，但2023年呢是3月31号，而2022年呢又是3月14号，所以就是月中到月底的这个时间呢会是这个盛花期比较大概率到来的。而根据这个小组过去的一些数据哈，2020年代的盛花期呢大约会比20世纪60年代还要再晚一周。那何谓盛花期呢？就是70%或更多的花朵盛开的这个时间就是盛花期了。那今年呢，因为1月份的气候呢是相对比较干燥的，对这个西雅图也出现了难得的冬季的连续的晴天的天气，而2月份呢反而又出现了几次寒潮，甚至还有降雪发生。那这些是否又会影响到这个花开的情况呢？那希尔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缺乏降水并不会对盛花期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盛花期和温度的关系呢则要复杂一些。如果樱花因为那个樱花树的开花呢需要这个既需要寒冷期，就是需要一个低温的时期，让这个花呢树呢启动一个休眠的模式，但同时呢也会需要一个温暖的时期，这个温暖的时期呢可以引导这个花蕾的发育和开花。所以呢目前呢根据希尔的这个观察哈， 今年的这个寒冷是够了，因为二月份的这个寒潮和雨雪的天气是够了，但是这个下面就要看到了三月份这个温度回升的情况能不能够促使这个更多的这个花蕾开始慢慢的发育，然后最后呢花开。那他的预测呢，今年的盛花期呢可能会从3月12号，也就是下周就有可能开始，如果天气足够热的话，但也有如果后面出现一些天气的变化，比如说是雨天延续呢，也有可能推迟，最晚呢可能会到4月3号，那平均的话呢可能在3月23号。所以大家在未来的两三周呢关注新闻，关注天气，然后如果花开了就要准备好你的漂亮的衣服，准备好相机，约上你的好朋友一起来赏花。那这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华大樱花什么时候开的一个新闻哈。那除了这个华大校园内有很多这个赏花拍照的这个地方，那其实在这个哪怕就是在华大周边哈，像这个华大这个山下走一点的 Ravenna 公园，这也有几棵非常巨大的樱花树，很漂亮。就是然后上周的节目里面 Adeline 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宝藏的这个拍花景的地点，大家也可以去在这个春天好好去踏青，寻找美丽的花景。
好的，谢谢陈涛。那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非常非常期待樱花的盛开。我觉得随着樱花的盛开，也标志着我们华州这个漫长的冬天即将过去啊，很快我们就会迎来最美好的春天和夏天。那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期待我们的樱花绽放。好，那接下来呢，为您播报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那这则新闻的标题呢是因特朗普关税涉及这个第51周的言论。那华州呢迎来了越来越少的加拿大游客。那个贝林厄姆呢就是不满美国前总统这个Donald Trump 关税政策和激烈言论，这个加拿大人呢他们不仅在体育赛事中呢继续美国，还减少了在这个华盛顿州边境城镇的消费。那边境数据表示呢跨入华盛顿州的加拿大人明显的减少。那他们呢较少光顾当地的商店、餐厅和酒店。那尽管呢加拿大人一向以礼貌著称啊，但是这次他们对不来美国的理由表达的异常直接。那根据这个贝林厄姆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家希尔顿品牌酒店的区域经理萨拉霍利迪收到的电子邮件呢，一支14人组成的单身派对团体最近取消了在该酒店的4晚住宿并表示呢，考虑到当前的这个政治环境以及对我们国家的负面态度，我们认为在经济上支持你们的地区并无益处。那这个霍利迪表示呢，他管理的2家希尔顿酒店最高有40%的业务是依赖这个加拿大游客具体的比例呢是决定取决于这个季节。那其他的企业呢和当地游客中心也收到了类似的这种投诉邮件和电话。那贝林厄姆的市长金伦德呢，他也表示自己收到了一些非常愤怒的加拿大游客取消行程的邮件。那玻璃艺术家呢戈登安德森呢表示，加拿大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在这个贝林厄姆的这个购物中心的摊位通常呢有30%的销售额是来自加拿大的游客，但上个月的这个销售额呢明显的下降了。那这一趋势呢也是引发了对本地经济的担忧，特别是疫情期间产来1.5年的这个边境的关闭仍影响经济复苏的这个背景下。那根据华盛顿大学边境政策研究所2020年的一份报告说呢，在疫情前加拿大消费者每年能在这个沃特科姆县消费约1.4亿美元，那在该县这个应税零售额的1/8。那这种由加拿大游客带来的这种经济繁荣呢，目前已经受到了冲击。那这个贸易组织访问这个贝林厄姆的数据呢显示今年一月份该地区的酒店入住率呢较2024年下降了约11%-14%。那霍利迪透露呢，他管理的2家希尔顿酒店的加拿大游客的预订量呢自年初以来下降了约25%。那霍利迪表示呢，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对我们这种边境城镇的影响是巨大的。 那同时呢，进入华盛顿州的加拿大车辆也明显的减少了。那二月份呢，持加拿大牌照南下的车辆比去年的同期下降了约29%。那目前呢，美加关系的紧张局势仍然是处于一个初期的阶段。就在一个多月前，特朗普突然宣布对大部分加拿大进口的商品这个加征关税，那同时放话呢，威胁吞并加拿大，使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那他的这一言论呢，也进一步的恶化了美加关系。那目前呢，关于销售预订量和税收的这种详细数据尚未完全公开，但是据初步迹象表示呢，经济损失正在明显的加剧。那特朗普呢，他暂时搁置了对加拿大的这个关税期限呢是30天。那但该截止日期即将到来，他已经扬言要征收更多的关税。那同时呢，加拿大人也以抵制这个美国产品作为反击。那在这个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熟悉的一家杂货店呢，那他这个包装的肉类呢上面就有一些明显的标识写的是为pick BC first， 就是说我们优先选择 BC 省的这种产品。那这一标识呢，也吸引了很多加拿大游客的注意啊。那 BC 省呢，它短暂禁止来自这个共和党控制的红色州的酒类销售。那上周呢 ，BC 的省长大卫艾比再次敦促加拿大人暂时停往前去美国旅行啊，直至呢这个美加问题得以解决。那此外呢，加拿大球迷在这个2月15日这个四国对抗赛等体育赛事中，在美国国歌奏起的时候呢，也发出了这种嘘声啊，来表示他们对美方这种政策的不满。那尽管呢未来局势尚不明显，但是从目前的企业数据和企业反馈来看这个目前对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影响都已经是十分的显著了。那根据这个不列颠省哥伦比亚省这个交通与公共交通部门呢他们是通过这个 Caston Gateway 的这个边境数据仪表盘提供的数据。那在二月份呢，也就是在特朗普宣布增加关税并且要吞并加拿大言论的时期呢，持加拿大牌照乘车进入华盛顿州的数量比2024年的同期呢下降了约29%。那当然呢，边境的通行量的波动可能也并非只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那比如说天气啊，尤其是还有这种加元对美元的汇率啊，他们这些因素也可能造成这些造成这个车辆进入美国下降，也有可能影响加拿大的车辆进入美国的这个数量。那然而呢，去年的这个8月至12月的南下的车辆的过境量呢，每月仅有略微的一些波动，1月呢是激增，但是2月呢就突然暴跌啊。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个所有的原因都归结于政治因素，但是呢这一变化的时间点非常的关键。那这个边境策略研究所的主任呢老李特劳特曼呢，他也表示我们还是要综合的考虑这一问题。那这个特劳特曼呢，他说下滑恰好出现在这个关税讨论真正开始影响现实的时候。那我认为呢，这更多是我们在加拿大看到了一些反美情绪。那这一趋势呢，也使其他的非正式的观察，这一趋势呢，在其他的一些非正式的观察中也有体现。那比如呢，美国有很多吸引加拿大购物者的这种大型的零售商，比如说Costco、Trader Joe's 这些。那这些零售商呢，目前呢均未公布销售的数据，也没有回应这个有关于加拿大访客的这个询问啊。但是上周呢，现场调查发现Costco、Trader Joe's 这些零售商附近的停车场，加拿大车的牌照，拥有加拿大牌照的车辆呢是寥寥无几的，那远低于呢2016年和2019年这个边境政策所研究中心记录的一些数据。那在这个 Costco 和 Trader Joe's 加拿大牌照的车辆呢，通常会占到停车场总数的36%和23%，但是上周呢，这一比例不足10%。那仍然选择跨境购物的加拿大人呢，对此事的看法呢不尽相同。一位温哥华的居民呢，他叫耶尔斯图奇诺，在这个贝林厄姆购物的时候说到呢。无论是百公里错的是谁，对我来说呢都没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隔几周都来一次 Costco。 那但是呢他这个来自这个 阿伯茨福特的这个乔欣呢，他说道啊，但也有加拿大人呢为此感到尴尬，毕竟呢如今一些同胞他们已经将美国视为这个敌对领土。这个温哥华居民呢道恩麦肯齐表示说我没有告诉任何朋友我来美国，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当时正在和母亲温迪在这个 Trader Joe's 购物。这个麦肯齐母女的明确表示，他们并不认为普通的这个华盛顿居民应该为这个华盛顿特区的政治买单。但是政治呢确实非常重要的。虽然说这个牛奶、橄榄油和汽油等美国商品在边境南侧更便宜，但是呢这个麦肯齐母女表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来美购物，直到这个关税问题得到解决并且特朗普呢他们并且特朗普停止称加拿大为第51个州。那麦肯齐也说到呢，听到特朗普说这些话让人感到非常的不舒服。他说呢，这不仅仅是这个布林厄姆和沃特克姆县的一些问题。那根据这个贸易组织访问西雅图的数据呢，说2023年西雅图共接待了近170万的这个加拿大游客，带来了约 5.56 亿美元的收入。那如今呢，一些酒店和企业也开始受到这个加拿大客流量减小的一些影响。那我们通过这则新闻可以看到，就是在美国和加拿大报，在尤其是在特朗普他输出了他这些言论之后啊，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边境的经济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同时呢，比如说特朗普这个关税的政策和这种吞并加拿大使加拿大成为第51州的这种言论，也激怒了很多加拿大人。那他们不仅减少这个跨境购物，同时呢还抵制了一些美国产品。那我们就是希望政治的因素还是不要影响到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居民的这个正常的生活。那希望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居民的生活可以慢慢的改善。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的全部内容。那今天的新闻呢是由陈涛和 Adeline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3d4yato.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3d4yato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3d4yato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